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。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、怪事、邪事，欢迎投稿给小编。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，
我是妙妙。
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。
好，今天第二故事我这边啊，B 站的鱼友，是你的呆呆呆呆呆呀。
哦，
我们叫他小李，好吧？
好的。
因为不少粉丝带呆字的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呆呆了啊。
是的，
然后他姓李，我们叫他小李啊。
嗯，
他说自己是祖籍是湛江那边的，广东那边的。他们那边啊，当地在就是元宵节前后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比如说什么男丁点灯、压粥、抢财神炮、年历，各种各样活动。小李是在，他说自己是在正月十五的半夜，也就是正月十六的凌晨，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正月十五当晚，大部分活动都结束了，然后唱粤剧的班子也已经走了。然后等到正月十六12:30，就凌晨12:30左右时候，小李他们村子在烧纸灯了，就是之前说那个男丁点灯啊。他说这个灯是正月十二就放在宗祠里面的，村里面有生男孩子，就被称为天丁嘛，所以就叫天灯，就是这么个习俗，就是
取字形。
都要带自己的男丁去点灯，然后点了灯，这些小男孩嘛就正式进入族谱了。但是啊，过了正月十五，这些灯就要烧掉。当时就是在烧这种灯嘛，他给我发照片了。这个故事就是真实到他每一个环节都有照片，就是这个故事要配合照片使用，好吧？
好的，我们会把它发在动态或者是视频里面。
小李说自己观看的时候是站在临街的一个废弃的小卖部里面。然后，当时点灯烧灯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在马路那边，小卖部呢，里面几乎是残骸状了，但是里面两侧有两条石凳，然后他的两个朋友呢，在小李的斜后方，估计要有10几米远。小李说，意味着他们如果过来找我的话，就要跨过这个石凳子。他这时候已经在疯狂的铺垫了啊！小李和朋友站位，就是我们也会就是发动态发出来啊。
好的。
当时小李聚精会神在看烧纸灯，自己突然感到领口一紧，然后感觉到后脑勺的衣领啊，明显被人提上了好几下，就有人在拽你的后领子往上拽，拽了好几下，小李立马转身啊。他不止回头，整个人都转过去了。当时小李还以为是自己堂哥在捉弄他，可是他身后也没人啊，离他最近就是那两个离十几米远的朋友，可他们压根也没往小李那看，就在那儿聊天，然后看烧灯。小李东张西望了一会儿，因为场面比较热闹嘛，也没想这事儿了。第二天活动结束啊，小李就回到平时自己生活的一线城市。当天晚上洗完澡，涂身体乳的时候，他发现不对劲了。自己全身看得到的地方都布满了淤青，
就是被鬼捏的，
被揍了，
被鬼捏的。
小李这时候跟我强调，他投稿时候强调，一，他没喝酒。二，他没打架；三，他没摔下山。这些都是莫名其妙出现的淤青。小李说，这一大片一大片伤痕触目惊心啊，特别是大腿外侧还有膝盖那些伤痕就非常吓人，
打
感觉
断一下，
像
小李是男的还是女的？
女的，女生？
哦，那可能碰到色鬼。
不好说。
因为我是很学术的讲，我不是开玩笑。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人鬼不能交合，所以这个鬼在实现这种欲望的时候，它只能通过捏的形式。
但是我看照片啊，捏的都是很平常的地方，
哦，不是你喜欢的那些地方是吧？
哎，我也是很正常的在说嘛，
哦，
对吧？我们在讨论啊。
啊啊，好的。
他说淤青像手印啊，
那就是捏的嘛。
嗯，对。然后我也是经过小李同意，淤青的照片呢，我们也会发出来啊。
嗯。
当时小李已经有些害怕了，就是赶紧就是抽空跑到寺庙去拜神。
嗯。
她男朋友还笑她，说你肯定自己撞到了，只是没发现。
她男朋友这个分了吧？
不是，不是，主要看了那照片，我觉得很离谱，这怎么可能是撞了？那照片太离谱，
就明显是人手捏的嘛，对吧？
它主要它面积特别多，它四肢所有你能看见的地方都是淤青。
好可怕呀。
对呀，
这一群鬼啊。
你听啊，
嗯，
男朋友不是说就是嘲笑他嘛，
嗯，
后来让男朋友打脸的事情来了。因为生意上一些事儿呢，小李和她男朋友在正月十八的时候就已经事情已经过去，第一次遇鬼已经过去两天了，
嗯，
他们俩一起又回了老家，
嗯，
两个人一同住在老家房子里面。他说不是供奉香火的主屋，是主屋前加盖的一栋楼。
嗯，
他们村子应该也是比较讲究这些
讲风水
神鬼。
嗯，
对。当天晚上男朋友就做梦，就梦到缠着小李的那脏东西，那东西是个透明的，
哦吼，
但是有实体可以抓住。所幸是啊，这个男朋友梦里面有他自己一直在拜的神明，那个神明就是保护了他，
护佑了他。
对，然后可能也教训了一下这个脏东西。
嗯，
男朋友醒了，接着又睡过去了。但是呢又做了第二个梦，第二个梦那脏东西又来了，有这次是求饶，但是神明还在，
不
就是又挨打了又挨打了。小李说自己男朋友是几乎不做梦，可能一年就做个一两次梦的。
嗯，
有点像我，就是我几乎也是不做梦。
好事。
也有可能我忘性大。
好事。
嗯，
不做梦好睡的时候。
他第二天醒过，男朋友啊，第二天醒过来觉得有点奇怪，但是也没多想，觉得可能是平时这几天总听小李说，然后听多了又日有所思嘛，
心理暗示。
对。接着回老家第二天晚上，邪门的事儿来了，小李和他男朋友两个人一夜之间同时做了十来个梦，
我去，
几乎每个小时醒来两三次，每次都是两个人在同时醒，也是同时睡着，
会做的是同一个梦吧？
他没有提梦的内容
啊。
到了半夜两三点的时候啊，小李说自己已经浑身发烫，男朋友说他睡衣都湿了。
嗯，
两个人当时你想正月啊，开的冷风睡的觉，
我去，
夸张吧？然后后半夜还是不断做梦嘛。然后可能是到了早上七点左右，小李和她男朋友再也睡不着了，就开始起来讨论这些诡异的事情。
嗯，
这时候男朋友已经被吓到了。
嗯，
就是太诡异了嘛。
是的。
嗯，当天小李他们就回去了，就回自己住的一线城市去了。
啊，
小李回去那天晚上呢，就去了一家皈依佛教的一个佛教用品商店。
嗯，
店员用易经牌给小李占了一卦，排了八张牌出来。店员看了一下，问小李说：“你是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东西是在十字路口？因为牌上面是这么显示的。
嗯”
小李回想了一下，确实是。当时那个废弃的小卖部确实是十字路口一个角上面。
嗯，
店员又说：“看现在这样牌型啊，纠缠你的应该不止一只，有很多只。”
我去，跟我想的一样。
就一开始数量可能不多，但是你最近太衰了，磁场也不好。
嗯，
就现在有很多只东西跟着你。
嗯，
说你要不明天去某某寺庙某某塔下面，这边匿名了啊，转108圈。店员还说，如果你不及时改变情况，你自己的健康马上会变得越来越差。而且会影响到我身边的人。
嗯，
还说需要去寺庙立两个牌位，一个给列祖列宗， 一个给历代冤亲债主，给列祖列宗，是因为他们过得不好，没有能力保护你。
嗯，
要在香火旺盛的寺庙供奉啊，然后这样他们过得好一点，就能保佑子孙了。冤亲债主呢，就是自己前世做过的孽啊，
嗯，
让这辈子来还，所以要设牌位供奉。
嗯，
小李自己二话没说呢，第二天就去了某某寺庙，转了108圈。啊，这边也有图啊，寺庙的图。
我去
啊，就是很真实，我靠。
是的，
小李说自己转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
嗯，
自己回去以后还有点后怕，找了个吉普赛女巫，买了净化空间磁场的蜡烛。
这个也太杂了吧？
他杂，但是说明他想解决问题啊，
是
对吧？
是的，是的。
他自己还和家里长辈说了这事儿，
嗯，
长辈给了佛祖玉坠项链，几块桃木，
嗯，
然后男友也给了小李一个虎牙项链，
嗯，
后来渐渐的呢，小李也没遇到什么怪事儿，就到现在啊，
嗯，
但是他到后面就这边投稿已经结束了
啊，
但是他就想通过我们嘛，就是问问大家，他现在还很疑惑。到底是遇到什么了，怎么遇上了，是因为自己身体弱心情不好遇上的，还是怎么后来又好了，就是他是不是因为回大城市了人气旺，还是说自己身上这些保护措施，他怕这些东西拿下来以后自己又遇上了。
我觉得是不是单一的吧，
嗯，
首先是他的家乡那边啊，办那个就类似于法会啊这种集市啊这种民族的这种活动啊，它本身就会吸引这种往生的灵，而这个灵也是会聚过来看热闹的嘛。
嗯，
当这个灵发现这个，哎，这边有个人身体比较弱嘛，那我就过去搞他一下。
嗯，
我觉得这是一点，所以他身上有那么多抓的那个痕迹，然后呢，他又确实是听了这些法师的这个建议，
是的，
把阳气提上来了。
是的，
毕竟人鬼殊途嘛，还是被赶跑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我个人感觉这样。
嗯，所以我这边也是想听听鱼友们的意见。
对对对，
就是大家如果有类似的经历啊，有点不吉利啊，有类似经历或者有效的建议啊，可以提供给这位小李，
是的，
可以发在评论区。
OK OK OK， 欢迎大家的积极评论。
对对对，这个故事到这边。
OK， 好，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，来自于我们的小红书鱼友全智田，下面我们呢称呼他为小田。
嗯，
小田在投稿里面说呢，这个故事他是他的某任男朋友回家祭祖时候发生的，而且他一开始讲的他是也是好像是我们某一期下面的一个热评，然后我跟他聊完之后啊，他给我把评论补充的更完整的这个故事。
嗯，
他说这个男朋友啊是个大家族，所以呢每年祭祖不仅要回到老家，而且很多的这个族人啊都是从五湖四海赶过去的。那祭祖当天呢，因为人比较多，所以他们干脆就包了几辆大巴车往返。那年祭祖回城的时候啊，已经天色全黑了，因为是上山祭祖，所以回来的时候呢全是下山路，那车就不能开得太快，就司机就小心翼翼地压着这个速度在山涧里面开车的时候，男朋友看到窗外离山林不远的一片树林里面有一个老奶奶，
嗯，
而且手上还抓着一把氢气球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司机正好停车休息，就让全车人啊说你们要想方便呢就去那边树林方便一下。
嗯，
男友就这么傻乎乎的盯着那个老奶奶看，但让男友感到奇怪的是啊，这个老奶奶就这么抓着这一把气球冷冷的盯着他们的车，就是也不说话，就盯着他们。但没想到这个男朋友是个愣头青，他不仅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，就不仅觉得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，还拿出手机拍照片，把这个老奶奶照片拍下来了，然后说要拿给自己家里面人看。但是他父母呢都表示说，车外面哪有什么老奶奶啊，然后就赶紧催促他上车赶紧走。上车之后呢，他男朋友还确认了一下手机里面是有刚才拍的照片的，他想着等到这个停车之后我再拿给你们看。
嗯，
然后就靠着这个车背，就是这个车的这个座位 车椅的座背，然后就慢慢睡过去了。
嗯，
当晚呢，下车之后啊，可能因为太累了，他就没有把这个照片拿给他父母看了。但第二天，他们去乘船去祭拜另外的祖先的时候呢，男朋友的手机意外的掉进水里了。好在呢，是他自己眼疾手快给捞起来了，然后找了维修店做了简单的维修，手机倒是能正常开机了。但是当他翻相册的时候，前一天拍着那个老奶奶的照片消失了，
没了。
对，没了。
猜到了。
其实我觉得没了总比出现更多的要好，宁愿没了。
是。
那没了代表他人家不在乎，就
确实，
对吧？就原谅你的无理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然后呢，当天晚上男朋友在煲电话粥的时候还给小田说了这件事情。小田自述说呢，对这些事情天生比较敏感，就让他赶紧把当天的其他照片都给删了。
嗯，
这个时候呢，男朋友就犯起了倔，不仅不同意，还说等我回来之后我拿给你看。但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啊，第二天祭祖，就第二天就是继续这个祭祖这个行程啊流程，男朋友前一天拍的照片全部都消失了。那等男朋友回到小田跟他居住的这个城市啊，就开始不断倒霉。先是身体小病小灾不断，然后做生意也赔钱了。几个至交好友啊，也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，一直闹，最后闹翻了。而且这种小倒霉啊，一直持续了很久才逐渐好转起来。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。然后小田在投稿的最后说呢，他说人有三衰六旺，遇到不好的事情啊，还是尽量要避开，不要试图去挑战自己的气运。
对啊，这个太愣头青了。这个
是的，是的，
这个不合适，大家不要学啊。
让我想到了你的某位朋友。
哪个？
就是那个嘛。
哦，
他会不会做这种事？
不知道，
深究到底。
有可能，
我要研究一下。
有可能，有可能，
下次可以诱发他一下。
反正大家不要学这种行为啊。
是的，是的。所以鲶鱼其实我们的主体逻辑还是永远不变的，尽量避开，不要去总想着解决什么，而是我不碰到就都不用解决了。
对呀、啊，你别惹人家。
是的。 OK， 那今天的故事到这边啊。今天确实老于状态不太好，因为大家也能听出来我的声音不太对啊。三月份的春天了，鼻炎，然后我其实这两天都挺痛苦的。
是的，
也都没怎么睡。那感谢大家对鲶鱼的关注和支持，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对我们投来积极的支持和关注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您有一些意见建议，也请在留言区或者私信给我都可以。那一样的，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，欢迎在任何一个渠道给我们投稿，所有能联系到我们的渠道都可以。同时也可以加老于的客服微信catfish talk 啊，我之后会把这个微信号打在我们的评论区，来向老于投稿。那到这边，拜拜，
拜拜。